好，那我们现在来准备看书哈。早期课二还有很多本哈，因为是在最下面那一层，因为它很厚很重，所以都放在下面，否则这个书架就会弯了，这样。然后再宣传一下，三月份的第三周呢，就下个礼拜，我们有这个花莲嘛，我们都是会固定办活动到花莲啊，又上课又旅游的哈，这个还有名额哈，所以请同学跟揪趴哈，哎，要离家出走的赶快决定啊。好，火车票都订好了，只要人数不够要退票。对，我在对着好看，看起来很多人想离家出走啊，一看就知道了。小孩就自己会长大，要顾什么？对呀，啊，好，找个临时保姆。你小孩几岁？就他一个噻。哦，他不是很好解决吗？他很熟悉我们的模式了吗？也不过就是礼拜五跟礼拜一两天嘛，请两天假而已啊。哎，我两个小孩小学时候我常常跟他们请假，哎，只要真的要去哪旅行哦，会干嘛，我觉得旅行比较重要。哎，请假到后来我的孩子会跟我说，妈妈不要再请了，不好意思。哎，所以我们都怕小孩子会不会不爱上学。没有，他们的那种啊自制力自尊心超过你想象啊，同学都没有请假啊，你一直要帮他请假，因为他妈妈太想去玩了啊。我小孩就跟我说，妈妈不要再请了，不好意思。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直在防堵小孩子什么哈，你倒不如放手，因为人有自发性也有自制力，好，这种天生的自律啊它是有的。好，所以我们是因为不放心，所以要管很多，你管越多他越想挣脱你的管束，于是在你的感受里面你觉得他们不受教，所以你就要管更多，有没有？好，然后就越管越多。好，然后管到后来呢，对。那你还管那么多，你在干嘛？管爽的啊，因为你要对你自己负责，因为你是一个母亲或父亲的角色，你应该要做到什么事，你要对你自己负责，你该做的你做了。好，所以你看看我们管了一辈子啊，永远都是那几句台词啊。好，我们来看啊，我们今天要看到第93页。好，我们从那个第二行这里开始哈。那么在这个93页的前面那个三段哈，你看就讲到那个催眠术嘛啊，那简单的这个再把它重点提醒一下哈。这个他说催眠术啊是暂时的，它是在诱发一种轻度的出神状态啊。那因为你轻度出神状态中，内我就不会受到你们层面的伪装本质束缚。那他说哈，倒数在这个92页倒数第四行，唯有让你自己摆脱你自己的伪装宇宙，你才能够清楚看见它，了解它是什么，并且真正学会啊利用它为人类谋取最大的利益啊。那讲白话一点的，就是我们上堂课我们在讲，当你从你很关注的那件事情的焦点开始慢慢移开的时候，你会看到不同的面相，你可能对解决这件事情会有更好的一个这个帮助哈。那你看就像是我们看到一个孩子的行为这个脱轨了，只要你一直针对他的脱轨的行为很不开心很不愉快，你就会跟他吵来吵去了。可是只要你轻微出神，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离开他出轨的行为，而我开始可以去用着不同的角度哈，去感知到他为什么会有脱轨的行为，他的一个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你就必须要练习把你的注意力的焦点移开。只要你没有移开的话，你就会一直关注他的那个脱轨行为。所以你知道我们的教育是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是在处理行为，那个叫处理结果，他并没有花这个时间或是耐心的去找到行为的发生的原因。我们说事出必有因嘛，意念创造实相嘛。好，他今天有一个脱轨的一个行为啊，可能是不守秩序，或是真的跟人打架了，或做了什么。可是他的行为一定有他的原因吗？ 一定有他的原因，可是我们却是因为省的麻烦，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花很多的时间精力是怎么样矫正行为，处理那个行为，可是你处理的是结果，它不是原因，所以它可能会再犯，一犯再犯，对不对？好，一犯再犯。昨天不是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吗？对不对？那个情杀案嘛，是不是？好，那大家了解到什么程度？今天那个女生什么被释放，对不对？啊，后来大家就知道现在的记者很会写故事，可是新闻讲究事实，对不对？好，但是你还不知道事实是什么，我们从蛛丝马迹去拼凑了一个你以为的事实啊，所以他就讲了一些故事，结果今天人家就先释放，因为罪证不够嘛，对不对？好，证据不够嘛。好，那你看我们在看一个人或者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常常自己拼凑故事？你只看到某一面，再加上你的情绪跟感受，你就自己写故事了嘛，然后你就有自己的认为，只要你又碰到对方懒得跟你解释的时候，那你怎么样？我看的一定是这个样子，一定就是我以为的这个样子，有没有？好，就很多误会会产生。所以其实这个轻度出神哦，大家不要以为说啊，只是为了要连接内在感官啊，只是要这个啊谋取最大的利益哦。事实上，它在我们的生活层面上面，你是很好用的。你可以常常去用这样的一种轻度出神，有一种暂时的把焦点移开的这个练习啊，你就不会太焦灼在你想不通也好，或是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上面。那稍微离开一下，好，这是轻度出神。好，那我们看93页啊，第二行。我们谈过其他这些层啊，为了我们贵宾的启发起见啊，我会很快的说一下。好，各位还记得吗？他有这个观察员来到鲁伯家里面吗？哈，有他们的朋友来观察他们在这个通灵的过程哈。那在个人潜意识资料之下啊，你们会发现资料自由的处理的是对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将大有注意的种族记忆，大家还记得吗？第一层的潜意识是跟我们的生活比较有关系的那个层面，好，在下一层的潜意识跟种族的记忆有关了。然后呢，在这个之下呢，你们会发现与整体族类起源有关的资料了。在下面，透过情感与之连结，你将会来到内我的疆界。意思也就是说，透过你的感受，你的情感性的能量，它可以不断地向更内在的那个内我层面上面去深入。你可能会触碰到你完全不熟悉的，是更广阔的那个内在的实相。好，那在进行测试的时候呢，内我可以被触及，没有太多的困难啊。那这里要用的方法，你、约瑟还有鲁伯都是熟悉的。好，就是进入心理时间，有没有开始慢慢的有轻度出神的状态？有的时候鲁伯会进入到比较深层的出神，于是他可以触碰到我们的这个内我更深层的一个层面。好，那接着啊，当这份资料开始吻合的时候，当很多相同的答案在出神状态下被接收的时候，当基本宇宙的知识其实就在活生生的个人之内，这件事情将事件被发掘时，好，当给出的解决方法都是相同的这件事毫无疑问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你们才会开始解决横在你们面前的问题。好，这段话什么意思？就是当你在出神的时候所接收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你是接收到这个方法，他接收到的跟你一样的方法，他看到的也是跟你一样，你会不会信心越来越大？大家懂了吗？只要只有你一个人说，哦，我接收到的是这个方法，应该这么处理，可是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你会变成异类，对不对？谁要听你的？可是只要越来越多人都能够连接内我啦，然后接收讯息啦，然后来自你内心里面给你的答案，只要大家都大同小异，你会不会开始相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练习比如说启动内在感官的能力，有一些可能心电感应或直觉的一些现象出来，可是往往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的时候，你会不会怀疑自己，可能我自己胡思乱想啊，可能是我自己啊，是不是我的理性思维在想？可是假如你找到其他好，不管几个人，哎，他开始跟你有一样的经验， 它可以来印证你所感受到的那些主观经验，你会不会比较信任你的经验了？你就会比较相信它，对不对？好，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好这个精神分裂吗？好，因为有些人啊，说真的哈，他可能比较灵感，可是他从小接触的是宫庙道坛，我们一般的这个庙宇。好，那后来呢，有时候到庙里面去开始起荡，开始听到有人在跟你恭维，有人在跟你说话，那就是不是幻听？啊，他觉得很疑惑啊。那家人也会觉得哦，你怪怪的，然后他也开始怀疑自己怪怪的。我有一个学生就这样子，后来他就去找精神科啊，还去看了两个精神科啊。可是他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灵疗师，好，因为他其实是接收到来自内我给他的一些讯息。可是假如你没有这些基础啊，你没有知道这些资料的一些基础，你真的还以为自己疯了。可是各位，只要你在这个团体里面，所以后来他来到我们基金会的时候，他发现哇，大家都不太正常，他就好高兴了，他就开始觉得原来他没有不正常。好，我们这里会谈到很多这些，哎，我们说心电感应啦，灵感啦，灵光乍现啦，他心通啦，预知的能力啦，赛珠都在讲每个人的内在感官能力，你可以预知未来，你可以回到过去，你在广阔的现在可以同时改变你的过去跟未来。你说这些话，你去外面，你去讲，你去讲给那些完全没有概念的人听，你会碰到什么？你会踢到铁板，人家会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好，他会觉得你精神分裂。可是你看，讲我们这一群人，大家对赛斯资料越来越熟悉，而且我们也都在做内在感官的这些练习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这些特殊的经验开始能够互相印证，那你会不会觉得你有问题？你不会啊，你会开始很安心，而且你会知道哇，原来我接收到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哎，它是有道理的。好，那这一段话就在讲这个，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内在给他的讯息，相信这些内在的一些资料，好，相信内在的一个资料的时候，而且还能够彼此印证，哦，那我们就会很安心。好，那我们就会继续学赛斯。好，这里应该不是什么怪力乱神的地方，对不对？好，应该不是。好，那接下来啊，轻度出神的状态再说一次，是暂时有必要的，而理论上呢，它根本完全没有必要。这里唯一的必要性是你准许自己不移走自我，而是更进一步让你自己能够看到自我的内在，并且穿过它。好，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根本不用啊，这个特别用轻度出神，你只要让你的自我，假如它能够愿意有弹性转变方向，而且它能够愿意去自我同时存在，而还能够关照它的内在的状态。比如说第一位同学的分享，好，他有一个自我在跟别人互动的那个情况，可是他又同时愿意倾听到他内在有一种空虚的感觉。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你的自我是不是还是存在？你并没有失掉了你的自我。好，你的自我还是存在，而且很清楚的知道我可以向外，好，这个接触到别人给我的消息，可是我同样也愿意开放我向内去倾听我内在给我的一些讯息。那这个时候你的自我是可以存在的。你知道有些当机哈，他是失掉了自我，对不对？他可能会连接到一些什么讯息，可是醒来之后他什么都不记得了。可是这个地方讲的是我可以经验这个过程，我清清楚楚知道我在经验。好，我可以同时感知到外在的一些动静，我同时也可以感知到我内在的一些感觉。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好，接着啊，这里还有几个重点呢，只是相关的资料，我想要先说的是，然后再更进一步的讨论那些应该要做的，而且将会被尝试的实验。那我建议你们休息一下，总有一天我会把你们全部打破。哈，意思就是说哈，打破我们的这些旧有的观念，好，自我意识的固执，但是呢，我们一定会把碎片收好。好，把你打破之后还会再把你整合起来了哈，因为他会告诉你怎么样去整合我们自己，好，真正的整合。也许我们两个就可以再把他们全部拼凑起来，用一种最精彩的方式啊，因为我们有好多的这个以前所学习到的一些观念有没有都被打破啊，在赛斯这里哈，很多东西都不管用了，好，都不管用了。好，我们跳到94页啊， 在这个郑恺字这个地方，它不是郑恺字，对不起哈，郑恺字是中间那个。好，跳过来哈，我已经对你解释过内我如何与现在的人格连结，还有你这一端的情感在一层层的潜意识里的变化。一开始在你们层面上是人格的各个部分属于你的立场，然后被转化变为内在感官的连结物，连结外在自我和内我。好，那赛斯说他前面都有讲过哈，各位你忘掉的话呢，在这个FB 上哈，好像之前的 APP 都会留着哈，各位就稍微拉一下哈，在下面应该都还是可以听嘛，对不对？好，所以哈，之前我们讲过的，只要你忘了，你可以往回好去做一些复习。好，那接着我也解释过能量如何转化以及改变，如何调整自己适应任何一个层面特定的伪装模式。好，在这些测试中你将会触及内我。好，那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意念变成实相是不是能量的转换过程？好，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的能量思想是能量，我们的这些物质实相是能量，它其实真正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你看不见的一个能量变化的过程。假如没有这个能量转变的转化的过程，那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看到思想它的意念到底所创造出来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的意念是能量，你看不见你的意念，你可以感觉得到它，你可以在脑海里面感受到这个意念在你的脑袋里面在那流动。可是呢，你的意念是不是要把它转移出来的时候，它必须要转变一个形式。好，我们最常讲的就是说这个设计师要做一个杯子，原先这个杯子存在他的意念里面，可是这个杯子后来要出现，他要不要寻求表现的方式？他要找材质，他要找制造厂商嘛。好，开始很实际的去把这个杯子制作出来。各位，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能量在转化的过程。好，能量转化的过程，那每一个事件也是如此。你讲一个实际的东西你容易明白能量转化过程，可是假如是一个事件呢？好，假如是一个疾病，好，假如是一个心理的一种经验，那它的这个能量是怎么转变的呢？你就没有像实际的一个东西那么容易去明白了。好，一个事前一个事件的发生，它可能有很多原因堆叠起来的，有很多复杂的意念同时去架构出这个事件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了解这个能量到底是怎么转化的，你是要花一些功夫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做心理辅导，就是在帮助个案去厘清他今天发生的这个事件究竟是有哪些意念慢慢累积出来的。好，我们叫抽丝剥茧，引导他去看见。好，那我们接着，好，如此一来结果将会在物质上有其效力啊。情感，接下来这段话很重要，你可以把它画下来。情感是内在感官的外在延伸，于是透过直觉和旅行，情感路径的旅行啊，你将会联络上内我，因而能够用这样能够用同样的方式带回这个讯息。啊，意思也就是说，真正能够跟内我连接的是你的情感。情感是什么？就是你的感受，它就是你的感觉，它没有办法用一个科学仪器来测量，可是你却是有你的感觉，对不对？你的感觉就是你连接最好的方式。所以为什么刚刚赛斯在前面要讲到说我们最好有一群人在做同样的实验，我们彼此实验的结果可以互相的来印证，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有病嘛，对不对？好，那因为它涉及到的是一个个人内在的一种情感的感受，它是一种感觉，它没有办法被客观化。好，所以困难也就在这里。好，所以赛斯说情感是内在感官的外在延伸，我们透过直觉和旅行。好，什么旅行？那个旅行不是我们从这里到美国去的这种旅行。好，是一个情感路径的旅行。每个人的一个情感路径有没有不太一样？好，你对这件事情，对这个人的一个情感的反应跟另外一个人的反应不会一样，所以有独属于你个人的一个情感的路径。大家了解了，每个人的特质不同，对不对？好，产生的一些感受是不一样的。好，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情感路径的旅行， 你会联络上内我，好，因而能够用同样的方式从内我里面也带出了内我要给你的讯息。内我给你的讯息常常透过什么灵感啦、直觉啦、冲动的感觉啦，有没有？好，内我常常会用这种方式来跟你连接哈。你们的客人还不熟悉内在的自我，我建议你先让他们了解一下。好，也就是说他们的观察员呢、哦、可能还没有跟上他们的进度啊，就像我们有新同学来，我们也稍微要跟他解释一下赛斯到底是什么，好，否则你会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来，那这里要记住的重点是，测试结果的效力将会好到让他们不会被忽视，可是他们的效力性质将会不同。你们记得我说过的心理经验的事，心理经验在空间或时间里是没有实相的。什么意思？你有没有很多的一些经验是在你的内心里面完成，它其实并没有发生出来。好，它并没有发生出来。好，也许比如说在我跟另外一个人的互动交往，那我他可能不在我的身边，而且也许他也很难理解我，可是呢我可以在我的心里面我开始跟这个人进行很多的对话啦，哈，进行很多的一种互动，然后于是你让自己来明白你们的关系，你自己哦明白了你们的关系，对方可能都不知道你在干嘛、哦、可是你在内心里面走完了这个过程，于是你对他释怀了，大家懂我意思吗？你的内在有没有一个心理经验？好，我们的心里面常常在做这个过程。好，你的心里面有没有一天到晚都有很多的一些经验在里面在发生，它不见得出来，不见得有表达出来。好，所以心理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它有没有在你实相的空间跟时间？没有，它只在你的里面。好，而且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不可以现在心里面的经验是经验一个黑暗的感觉，在晚上你可不可以在你的心理经验经验一个黑夜的感觉？大家懂了吗？我刚才跟各位讲说我开着车是夜晚，微雨的夜晚，好，朦朦胧胧的，可是现在是大白天呢、啊、可是我的心理经验可不可以进入到那个夜晚的朦朦胧胧的感觉？好，接着倘若你们只相信你们所谓的科学方法，你们就不会承认你们甚至有过心理经验，因为它不占空间，而且独立存在于时间之外。我现在在白天，可是我的心理经验可以经验我那一天夜晚的感觉，对不对？好，那虽然如此，没有人会争辩说一个心理经验毫无效力，一个心理经验的效力之大，足以改变生命的方向，而且不止一生，而是很多事。你的心理经验重不重要？你的心里面都在 run 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有没有觉察它？有没有人心里面常常都 run 着一些很悲情的事情？啊，有些人的内在里面一直在经验一种非常我们说负面情绪的事情，有没有？那它会不会影响你？它当然会。好，我因为这样子累积了很多罐，可是我每次都不记得带。谢谢，谢谢。你看，哇，救命的药丸。嘿、hey。我刚才讲啊，你的内在里面常常经验的一个心理的这个感觉过程，都是悲观的，它对你的影响大不大？大呀，就这个意思啊。你的心理经验的效力很大，它对你的影响很直接，甚至还可以影响你很多转世。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有些人在经历一个事件，来，各位还记得我们前面讲很多转世的故事有没有？好，儿子对父亲的那种无法释怀的 那种伤痛的经验，好像要补偿他。还有一个，记不记得他现在的妈妈是他过去非常这个非常这个我们说残暴的那一世的妻子，他对他很不好嘛。结果隔了三世，他后来来当他的妈妈，然后他对他妈妈始终有一种补偿的感觉。各位，他的心理经验在经验什么？好，他在残暴的那一世，他后来又经过了一世，有没有过度补偿？他变成一个很无趣的女人，大家还记得吗？然后跟人家都不要互动，有没有？他的这个心理经验，从一个残暴到一个封闭自己，到一个陪，好像要补偿妈妈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在他的心里面其实是有连结的？他是有他串成的一个脉络的，所以为什么说会影响很多事？好，这是我的一个这个理解了哈。所以我们有很多内在里面有很多的感觉，它其实不是你这一世才发生的。好，它要是一个强烈的情感经验，它就会你看影响你不止这一生。可是你永远要记得，改变的力量在哪里？在当下，在当下。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我们这两位都是老师哈？你对自己的觉察，哎呀，我这个框架还要再用下去吗？当下就是改变的力量。哎，不好用了，把框架拿掉。当下就是改变的力量。好，你不管你的几辈子，你都好都有一些什么痛苦的经验，可是你现在哎突然明白了，赛斯还告诉他说，你不要过度补偿了，够了。好，你还你妈妈的债已经还够了，你现在好好的做你自己，开始好像在心里面创造一个不同的心理经验，你开始改变你的人生，把你的主观的内在的一些感受开始做调整。各位，你有没有一个经验，比如说你老觉得欠谁的债啊？有时候都多半欠小孩嘛，否则就欠父母啊，否则就欠你另外一半嘛，有没有？好，欠债，然后呢人家可能百般的这个欺负你羞辱你，可是你还是一直觉得我欠他的债，我应该要还他。你要还到哪几辈子啊？你要还多久？好，比如说有一些家暴的妇女，有没有？怎么打都打不走。好，这个社会局都社工处都已经把他处理了，可是他自动又回去了。我最印象深刻，有个女人就告诉我说，他打我还代表他注意我。好，他打我还代表他很关心我，有没有？这有没有还债还过头了？好，只要你这个时候开始意识到了，你不要讲说哦，因为过去我欠他债，所以我现在要还他，然后你就要受苦。赛斯说，受苦是没有必要的，除非你知道受苦的意义在哪里，否则你不需要好老是被动的忍耐。那你这种感觉，你就要开始觉察它咯。好，你也许一下子没有办法改变你的行为模式哈。比如说有些人就是爸爸讲一句话他就立正站好，好，永远都以他爸爸的话为依归，他不敢有自己的想法。可是你现在假如是四五十岁的人了，你爸爸叫你立正你还在立正的时候，你有没有问题啊？可能有哦，内在有一种模式哦，那个模式一直没有解脱，你的心理经验一直没有改变哦。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你就开始练习了，当你爸爸又说立正的时候，你就一定要稍息。这个叫做有觉知的去觉察到自己内在里面那种模式，然后永远是当下就是威力之点。当下的你要发现你是有改变的能力，你是有能力的，你是可以做你自己的。人永远都有做自己的正当性，你做你自己不需要被人家认可的，你懂吗？因为你本来就是你。可是因为你的心理经验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哈，让你形成了一种模式。可是会透过不同角色在经验同样的心理经验，有没有？从太太哈到一个无趣的女人，到一个妈妈的角色，有没有？这个女人跟这个男人的一个角色，透过不同的角色，可是彼此之间有没有一直在学习？好，希望能够解开那个心理的经验。哦，我觉得每次这样子想，我就很解脱啊。对不对？很解脱。你看看有没有谁在你身边，你一直没有办法把让你轻松自由的，有，对不对？你现在才要结婚，你才开始呢。开玩笑，开玩笑。好，你会觉得你跟谁的缘分好深，怎么解都解不开，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好，不管是爱恨情仇了哈，我跟你讲，黏搭搭的爱得要死的也是很可怕的心理经验，没错哈。好，真正解决关系的人哈，就是那种错身而过，没有什么连结了，表示什么？我们彼此功课做完了，你的感觉就会改变了。你说，来，我麦克风先给他，嗯。
这一段话我想起，又想起昨天做了一个梦，我梦到你，然后我觉得那个也是我的心理经验带到梦境，或是梦境里面的心理经验带到实相，就是我常常会忘东忘西，找不到东西。然后昨天梦到你，你好像就是在一个类似像那个诚品勤美的那个广场，你吩咐我叫我去你办公室帮你拿三样东西，一个手机，一个皮包，一个是象棋。
我就是如此健忘，是不是？
我那时候去你办公室，但是那个不是你现在的办公室，就有点像是一个就是一般的那种办公室。我第一个就看到你的手机，我就先拿着，找到你的皮包，我把手机放皮包里面，我一直找不到那个象棋，然后你又说可以有的话可以拿那个我们木板的那一种棋盘，然后。我因为找不到那一盒象棋，刚好办公室有你的一个同事，然后就一起来帮忙找到我拿着那个象棋在我的手上之后，我好慌乱，我为什么找不到你的手机？我又花好多时间去找你的手机，找到最后我放弃了啊，算了，反正我回来跟老师说我尽力了，我就是找不到，等到我要把象棋再放到皮包里的时候，皮包打开靠腰，不是那种
手机在里面，
对，就是我其实第一个就找，然后我就拿着，然后其实那一种当你就是我拿给你的时候，你还就很开心，就是但是你有一点那种你刚刚讲的那种夜朦胧的夜里面，你有点落寞的感觉，因为你在下棋，可是没有人陪你下棋，然后你也不要那个棋盘，然后可是你就大概摆了几个棋，就又跑去哪里玩了去了，对啊，我只是在讲那个心理经验，是先在梦里的那一种奇怪，我明明找到我拿在手上了，然后也放进去了，哎，怎么还是不断的在找东西的这种健忘的这种状况，也在梦里面不断的发生，哎，这个心理经验。
你老是觉得你很健忘是吧？
因为常发生，
常发生，
就是会一直在我旁边捡东捡西的。
哦，那你干嘛拖我下水啊？
我只是觉得那一盘棋非常的有趣，
是这里面有很多意义了，
对，
很多含义。
对，
我们这个你可以慢慢想这样子哈，蛮有趣的。好，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很多这个梦中的事情哈。可是各位啊，其实练习内在感官轻微出神，你练习到最后啊，假如你熟练了，你真的能够在梦中参与你的梦哦，有意识的一起做梦，你一边在做梦一边知道它什么意思，好，当下就会知道。好，我昨天做了一个梦，可是我没有立即写下来，可是我在梦里面我大概哇，我立即就知道怎么了，那知道怎么的这个瞬间其实是你快要醒过来的时候。好，我有没有跟同学一直在请各位留意你快要睡着跟快要醒过来的这两个时段，有没有？因为那个是意识正在改变的那个过程，假如你能够常常觉察到你快要醒来跟快要睡着的那个瞬间的感觉，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意识转移焦点，对不对？那我在梦中有一幕哈，我现在就一直记得那一幕啊，其他幕其实都有意思，可是我就忘记了。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说，我们其实在物质实相的建构，我们因为太熟悉太喜欢太习惯要有看到这些物质的东西，于是我们即便到了梦中的实相，我们会有第二次的建构，就说你也会在梦中看到你所熟悉的椅子啦桌子啦，那不见得是这张桌子，可是你知道什么叫做桌子，大家懂我意思吗？你还是要再建构一个 你比较习惯看到的物质实相的那些东西，然后你再用那样的一个建构再进行你的梦境，啊，进行梦境。可是它往往是一种象征的意义咯。好，比如说我在梦里面，我最记得的那一幕是，我竟然拿了一个刀把一个人给劈了，很可怕吧？我把他劈成两半，对，好好的一个人，而且从头顶从中间再把他劈了。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哎呦，我怎么那么残忍，好可怕，对不对？可是我接下来啊，我懂了，我知道怎么回事。因为我在劈他的前一天，啊，我在静坐的时候，哇，有一幕太有趣了。我突然之间看到我的肉身劈成两半，裂开来，然后从里面啊，非常洁白的，这个也是自己穿着全白的衣服，就一个一个一直往上升，往上飞升，那一幕好清楚啊。然后我还有一个意识看到我这个肉身被劈开的肉身，啊，有点灰灰黑黑的，马上觉得肉身的承载很重，啊，肉体的承载很重。可是这就象征的是，各位，你在座的每一个这具肉体有没有承载很多东西？有没有常常觉得很沉重？有没有发现你的人生可能再怎么样不如意，哈，很多人都觉得人生很不如意，可是他从来不会这个，从来不会影响你的内在的那个原来完美的本质。我不知道大家了解这意思哈。每个人的内在，我们说灵魂的层面是如此的完美，而且知道所有的一切。可是当这个灵魂进入到你的这个肉身的时候，你选择了要用这个肉身的角色去学习，所以你的肉身承载再重的再沉重的压力，它都不会抹灭了或是污染的染黑了你内在原本的那个最原先的那个本质，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我们的，所以我在静坐的时候看到的那一幕，我突然就明白，我觉得我的肉身好沉重啊，我们会这里痛那里痛，有没有？可是各位，赛斯一直说，我们为什么要练习内在感官？我们为什么一直要知道有一个内我的存在？因为你的存在，你真正的存在，你真正的生命的本质大过你这个肉身的存在，所以你不只是一个肉身的存在而已。假如你认为你的肉身是你唯一的存在，你会不会很痛苦啊？有没有很多不满意啊，对不对？很多已经懊悔都来不及的事情啊，怎么办？而且你可能到现在都还承载了很多的压力，是不是？好，你会怎么看待你自己？你可能会常常会不由自主的看待你自己，是用着肉身的这个角色来看待自己，你会批评自己，讨厌自己。可是它只是你的这个肉身所承载的一些压力，是你这个肉身在学习的一个代表，可是它不是你的全部。所以我们有一个全我，有没有？有个全我，而且呢，你还有很多不同的人格在不同的实相里面发展，所以你目前这个肉身也只是你为其中的一个肉身。所以当我看到我的整个肉体分裂两半，然后里面有一个纯洁的哈，这个好像天使一样不断的在向上飞升的时候，哇，我突然明白了。我突然明白有一种解脱跟轻松的感觉。结果你看，我那天晚上我就立即做梦，梦见我拿一把刀把人家劈成两半。也许我也很想看看大家有没有那个内我哈，那个纯洁的自己有没有跑出来，我把那一个一个劈开，很好笑。所以我在那个梦中第一个这个动作，哎呦好残忍，这是不是自我意识的反应？自我意识，你绝对不可能拿刀去杀人嘛，你杀人流血你一定觉得很可怕。可是梦中都是象征的意义，象征的意义。于是我突然明白，因为我意识到我在那天前一天我在静坐的经验，于是我把它串联在一起。哦，我懂了，我为什么会有这一幕把人家劈成两半的这一幕。好，所以我们梦中都是象征性的意思，而且呢，我们都还要在物质重新再建构一次，因为你要透过你所熟悉的这些物质的东西，你才能够在梦里面好像再去进行梦中的故事。只要你在梦中里面不是这种熟悉的物质的故事，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那个时候是你的意识在很深层的地方，很深层的一个潜意识的状况，你可能根本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了。而在那个很深层的潜意识的状况里面，它所物质的建构可能就不是你所熟悉的那个物质建构，它可能是其他的一种形式。好，其他的形式。好，来我们继续。虽然好看起来有点那种迷惑的眼神这样子，好，但是我觉得继续记梦，你那个梦也很有象征的意思，对不对？到柜台他还告诉你细节，你有没有把细节写下来？记不记得？
我有写，但是我记得就是记得部分我都有写，现在就是先记一段，先
对对对，
然后呢再上电脑去打，我就会记在电脑。
而且你看他讲55岁，有没有这么明确的日期？
他讲的是很明确的那个
日期年纪是吧？活到那个时候是吧？
对啊对啊。
那你现在几岁？还差几年？你现在50是吧？还差5年是吧？各位，啊，梦就是象征的意义啊。他跟你讲55岁一定是那一年会走人吗？只要是象征性的意义，它在代表什么？它在代表什么？对呀，啊，要脱胎换骨了，可能中10亿啊，
或者
还有5年呢，你怎么知道？好，这中间谁知道？对不对？谁知道？好，很好玩哈。来，我们再接下来看哦。所以啊，我们实验中的证明，就心理经验是有效而已，有效的而言，将会是有效的。此外呢，因为透过它的结果，它将会不证自明。比方说，空间旅行好了，没有人会看见你飞越空中，像只灰鹰似的。可是你灵魂出体，可不可以？可以，人家看不到的。你的旅程就是不会穿越空间，因为空间是一种伪装。好，空间是一种伪装。当你们领悟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的能量转化以及我们的分子结构变化就会上演。好，那各位，分子结构的变化哈，很简单，我刚刚一直在讲，我们的思想转移成一个实质的东西出来，它的分子结构有没有不一样？它跟你的念头一不一样？不一样。可是是不是同一个东西？是，只是它的结构不同。好，你的思想的分子的结构不同。各位还记得吗？所有的最基本的单位叫意识单位，我的一念头是意识单位，这个杯子的最基本的单位也是意识单位，好，也是意识单位。好，所以它的结构开始不一样，就会变成不同的一个形式。没有空间障碍需要去克服，只有转化。好，首先是心灵能量的转化，然后因为你们在你们的层面上受限于很多的伪装的概念，所以将会有物质形象的第二次重新建构。大家了解吗？好，我刚刚有稍微解释一下，对不对？好，因为你太习惯这个物质的东西了，所以你在梦境也好，你在不管你在另外的一些什么实相也好，你会习惯再建构一次这个物质的这个架构。那这个心灵能量的转化哈，那就让我想到奇异博士，有没有？当太医往他额头这么一打，有没有？他的灵体就跑出去了嘛？好，很瞬间的经验了很多的这个过程。好，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就说现在有好多电影好棒哦，好，可以当我们的教材。好，他演出来你就不会觉得这些句子好抽象。以前我们在看这些句子的时候都要用想象力。好，自己来编构一些像科幻片一样，好，好，类似像那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接下来哈，在你们的梦里面，当意识自我静止的时候，你们经常并不断进行这种转化。这个问题我已经谈过了。我们关切的是这种重新建构，但是呢，是就持续够久而言的这种重新建构，好让沟通得以进行。好，那你看我们可以讨论梦境，比如说刚刚那位同学在讲手机、皮包、象棋，这些是不是都是物质的东西？是不是在伪装实相里面的物质的东西？可是在梦境里面，假如它象棋不是我们在物质实相熟悉的象棋，那它就没有办法解释了，它讲出来我们也听不懂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梦境里面，我们为什么要有第二次的物质在建构？因为这是你熟悉的，好，这是你所熟悉，而且你这样也才能够讲给人家听。否则我在梦里面我讲一个 外星人，你根本没见过。我讲了半天，你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第二次的建构，其实这样的沟通，好才有办法进行。即使在梦里也有这种沟通，但我们哈，我们想要更多，我们想要这种物质形象的重新建构是有目的的，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和时间，在你们层面上，好，这不是不可能，但是需要纪律和训练，还有自由。而鲁伯越来越能够把自由带到这些课里面来了。什么叫做自由啊？就是限制性的想法越来越少了。好，我没有说非要这样或非要那样子不可。那纪律和训练哈，这是赛斯常常在讲，你要做心理时间的训练。好，心理时间你要固定的，几乎每天去做个10分钟都好。好，那这个顺便讲一下，我4月份又要开始我们的这个静坐的课程了。那里面的课程内容不太一样，那么也预告我的新的 CD 已经出来了，只是还没有到台中来。3月份会有6片，4月份有6片。那书呢也在过程里面了，会有一本书哦。这个书里面会有一些资料，一直在分享我们在做这些练习的时候的一些实际的一些经验。所以我们就不只是看到鲁伯跟约瑟哦，他们那么缜密的20几年来的那些东西而已。好，有一个活生生坐在你面前的人，也带着一些同学，好，在做这个练习过程里面的一些体验。好，那对我来讲哈，我觉得要有体验才能够深刻。只要只是一个书上的一个资料，你理解真的有限。所以你看，开始记梦，你就会开始更深入赛斯思想。你开始去做心理时间的练习，你就可以开始更了解到赛斯现在到底在讲些什么。好，假如你在梦中醒过来，用你不同的意识状态去解释你的梦，你就会知道赛斯在讲你在梦中的什么第二次建构啦，然后它到底在代表什么意思了。所以你要去做练习，好，做练习。好，在梦世界里面，你们的所作所为和表现超过了你们的了解。平常生活中的人格无法处理的次人格的问题，那基于各种原因，如你们所知的哈，都被解决了。不过你们不了解的是，你们所有人创造的这些形象，一旦你们创造了它，便独立存在于你们的认知之外。什么意思啊？你每一个念头它都独立了，你每一个想法它都会走出去，有它的发展了，它形成了叫做可能性。你今天坐在这里，你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是你现在正在办公室里面，或是你正在上街，或是你正在买菜。假如你今天来这里，同时你又说啊，糟了，我忘记买什么东西了，可是上课又要迟到了，那我等一下再去买。各位，你有一个念头，其实已经去买了，已经过去了。好，已经过去了。赛斯这一段开始在讲这个东西。好，来，我们接下来看哈。没有任何想法或意念被消灭，他们全都遵循我正在给你们的法则。一个意念的成长不占空间。我解释过，宇宙扩展理论有着严重的错误，因为宇宙，真正的宇宙正在扩展，但它是就价值完成而言在扩展，和空间的扩展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假如你忘了一样后翻前面有讲到，有没有一直在讲我们的这个价值成长啊，价值的一个完成，它并没有占据空间。好，我一直都用很简单的比喻哈，各位，价值当然没有占空间。你看一个人的价值也不过就是在这个人的肉体的这个空间里面，可是一个人的价值的深浅有没有不一样？我说哇，这个人你怎么活得这么有价值？比如说他做好多服务别人的事情，好，然后他跟着他的成长，好，他跟着他的时间的历练，这个人所展现出来的一种生命的价值感有没有很不一样？可是你怎么讲，他有让这个人变得更大吗？因为价值没有占空间。好，他那个深度是不是物质实相的空间？所以你看到有一个人，我也打过一个比喻，好，我们小孩子慢慢长大了，他的知识也越来越丰富了，对不对？可是这个知识可不可以有的人学富五车，那真的有这么多的车子的知识塞进去吗？没有吗？因为你这个肉身就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 所以一个知识啦、情感啦、价值啦等等这些感觉，有没有占空间？有没有占时间？有没有被时间限制？当然没有，当然没有。哈，它宇宙的法则就在这里。好，宇宙的法则就是超越了时间跟空间。好，你们的梦啊、影像也以同样的方式存在，而你们对他们的存在不知不觉，就像你们对你们自己潜意识存在不知不觉一样。你们不知道你们是如何从地板的这一端移到另外一端，你们对你们的每一个呼吸没有意识，你们知道你们的肌肉不靠你们的意志也会动，你们知道你们的呼吸，而且你们以同样的方式执行生理、生物和精神的跳跃和功能，你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创造梦世界的实相。意思也一直在重复的说，我们的梦实相是如此的真实，跟你呼吸一样的那么真实。而且呢，它是怎么启动的？就像你会呼吸一样的那种能力。你要不要学呼吸？不用，你的呼吸自动在进行。可是你怎么会呼吸？它是怎么开始动的？你不知道。你的肌肉，你只要说我想去那里，你的脚就自动走过去了，对不对？你看里面的这些细微的连结，你根本都没有觉察。梦的实相也一样是这样子发生的，也一样是这样的发生的。好，我一直想要谈这件事，因为我可以向你们证明这个梦世界的存在以及它的持续性一直都在广阔的现在之内。你们必须先了解心理实相、心理时间、心理经验还有梦存在，才能够学会运用很多能力。因为在以上提过的所有面向中，你们是在潜意识层面使用你们的能力，也就是说你们的内在感官。好，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说，你看我们的心里面的很多主观的感受跟经验有没有很重要。好，刚刚我都有这个提过了。所以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不是关注我们的外在生活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我们要有更多的时间是关注我们的内在，究竟是哪些意念创造了这些实相，那我内在又产生了哪些感受。好，我内在的声音都在跟我说些什么，我要越来越清楚这些声音。好，这里呢，你们熟悉他们一下，好让你们知道你们正在做什么合作。好，他又会照顾到在他们上课时候的客人，有没有？好，有来做旁观者的客人啊，你们一直不断在转化内在感官的能量为物质意念建构的过程中，我要你们熟悉这个你们在不知不觉间就达成的过程。如此一来，你们就能够带着自己的觉知进行同样的壮举。好，我建议你们休息一下。假如我怠慢了我们的客人，但我向来不太会交际。好，虽然我也曾风光过，我非常欢迎他们，我也预期他们两位会到来。好，那我们就今天讲到这里哈，刚好要休息。好，赛斯实在很幽默哈，他曾经风光过哈，因为他当过很多的角色，有没有？至少他在当好这个二流、三流的那个教皇那一次经验，有没有？一定很会交际。啊，一定很会交际。他在当香料商人的时候也一定很会交际，啊，很会交际应酬。好，赛斯刚刚那段话哈，我们一直不断在转化内在感官的能量为物质意念建构的过程中。好，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赛斯一直告诉我们的信念在创造实相。然后接着呢，其实我们对我们的内在经验、内在心理时间、心理实相，还有这个心理的经验、梦的存在，我们要这么样的留意它，我们才能够带着自己的觉知，好，带着自己的觉知来进行这些好探险。我们不是只有在物质实相里面在探索，我们有更多的时候，你看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其实都在另外的梦实相里面在探索。所以我们的世界有没有非常的广阔？好，比如说我讲说向外，在向外物质实相，我们的伪装实相有我们的扩展，可是我们有等同的内在实相也不断的在扩展，所以无边无际，无边无际这个感觉哈。所以我们是不受到限制的， 我们也没有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时间空间是在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的规则，但是我们有一个相对的内在实相，这个内在实相就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限制，可是它的影响力跟你感受到的外在对你的影响力是一样的有效，一样的有效力。所以我们一直说内在的心理经验，有没有心理经验对你的影响大不大？很大。也许它一直在心里面转，可是你可能在物质实相里面你可能并没有发现。好，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赛斯的一个提醒跟这样的一个互动，好，其实我们彼此透过一些事件的一个互动，好，透过分享，我们就有了一个机会对自己内在里面能够有更多的了解跟认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段。好，那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来，你说，芷琳。
我是很喜欢嘉贞老师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有一种心理经验，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人，可能你说什么爱恨情仇之类的，就是表示功课做完了。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给我很大的那种醒思跟答案，对啊，就好像已经就是功课做完，互不相欠。了结了，然后看到对方也没有什么感觉了。我觉得就我觉得好像
结案了，结案了，就跟他结案了。
啊、我觉得你好像你好像在当场一样，因为就是因为那个我前夫现在变成我的妹婿嘛，然后我们就是结婚，
蛮好的，好像也蛮好的这样。
我跟我现在结先，我跟我现在的先生结婚2年多，他都一直躲，然后都不见面。可是一直到这次过年前2天，阿公过世，所以他必须要出现。那我就发现说，因为以前你也知道我身体不好，我呼吸困难什么，我以前没办法看到他。以前就是还在婚姻当中的时候，只要他在家，我就没办法呼吸。然后，可是我发现，真的就是像讲的，就是我功课做完了，我们两个已经互不相欠，我不用担心说以后还会跟他有什么任何的牵扯。就我反而有一种很替他开心。像他以前没办法有 sex 的，可是他现在有女儿，然后家庭也挺好。就是我看到他，我都没有什么任何感觉，就是。替他高兴，就对啊，我觉得就像你讲的这样，我觉得
是啊。我以前哈，我常常都在讲哈，我们真的要跟一个人的关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束啊，就是好好爱这个人。好，假如你对他还有很多的心结哈，你们的这个课题没完没了哈。好，假如你真的很想跟这个人结束哈，好好的了结，好，那你就要好好的真正的爱上这个人，好好爱他。那个所谓的爱他已经不是那个爱了，就像你刚刚在讲的，好，不是埋怨了，而是真的有一种祝福，有没有啊？他走上他的生命道路，你走上你自己的生命道路，好，那两边好都在他们自己的生命道路上互相祝福，哎，这个时候这个纠缠的关系才会真正的告一个段落，对不对？
对啊，我就觉得真的是因为像他们那种一般的丧礼都会一直讲什么圆满圆满，我就觉得真的是圆满了。我跟他真的就是，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啊，人走了，丧礼结束了，也没有圆满嘛。所以圆满不是外在的形式，圆满还是我们内在的心理经验，我们的内在主观感受，好，它来决定我们到底有没有圆满，对不对？好，那谢谢各位同学，我们下礼拜见了哈，谢谢大家。啊，这个花莲要报名的话，赶快哈。欢迎大家再来报名一下。